欢迎收听。我们今天为你准备的材料，有点特别，是一份来自2025年第三季度的 Coinbase 公司财报电话会议记录。你可能会觉得，财报会议嘛，肯定全是数字，听着就想打瞌睡。但相信我们，这份记录里藏着的东西远不止财务报表，它更像是一份蓝图，揭示了一家加密货币巨头打算如何构建未来的金融世界。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谈股价，也不谈那个市盈率。我们的任务是带你一起从这些高管的对话中剥离出那些真正决定未来的战略信号。我们会重点聊三个方面，首先是他们那个听起来野心极大的万能交易所构想，其次他们如何计划用稳定币来重塑全球的支付体系，最后嘛。就是在监管环境逐渐明朗之后，他们是怎么踩下油门，通过收购和合作来加速扩张的？
听起来这已经不只是一家公司的发展规划了，更像，对，未来金融体系的一次大胆预言。好，那咱们就先从这个最大胆的构想开始聊，万能交易所，一个能交易一切的平台，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啊，得从一个让你非常惊讶的数字说起。会议记录里提到，通过技术手段整合了各种去中心化交易所，也就是 DEX 之后， Coinbase 平台上可以交易的资产数量从大概300种一下子飙升到了超过4万种。
等等，4万种，这个数字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里面得有多少是没有价值的空气币或者纯粹的投机项目？他们这么做难道不怕砸了自己过去那种精选、安全、合规的招牌吗？这感觉是个挺冒险的举动。
你问题问到点子上了，也就是他们战略选择的关键。过去他们是守门人，负责筛选优质资产，但现在他们想做的其实是门户。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就是用户不想为了交易某个新奇的小币种就去注册一个闻所未闻的小交易所，对吧？他们希望在一地方搞定所有事儿。
哦，我明白了。
通过这种整合呢， Coinbase 不再替你做决定，而是为你打开一扇通往整个加密世界的大门，同时告诉你哪些是他们精选的，哪些是来自更广阔但风险也更高的开放市场。
嗯，我理解了。这样一来，任何一个不知名的小币种如果突然火了，流量和交易额都会首先被他们这个门户捕捉到。他们从被动等待热点变成了主动创造一个能容纳所有潜在热点的生态。
正是这个道理，但这还只是广度。这份财报里，他们花了大量时间讨论另一个词，深度。具体来说，就是衍生品。
对，我注意到记录里说，衍生品交易量能占到所有加密货币交易量的80%。等一下，对于不太懂交易的朋友，我们先解释一下。这里说的衍生品，主要就是指期货和期权这些金融工具吧？
嗯，是的。
也就是说，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交易量其实都不是在直接买卖比特币或者以太坊本身，
而是在赌赌他们未来的价格走势。
你总结的非常到位，80%这个数字说明加密市场的主力军，那些机构投资者和专业交易员，他们玩的是更复杂的游戏。所以 Coinbase 如果只提供几百种币的现货买卖，那它就永远只是个新手村。为了成为真正的金融中心，他们必须占领衍生品这个主战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惜重金收购了全球排名第一的加密期权平台 Deribit。
所以收购 Deribit 就是在直接购买这个市场的深度和专业玩家。
完全正确，他们一手通过技术整合把资产的广度做到极致，服务那些想寻找下一个百倍币的探索者，另一手呢，通过收购和合规把交易的深度做出来，服务那些贡献了80%交易量的专业机构。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才是万能交易所这个概念的完整形态。
从交易几百种资产到四万种，再到复杂的衍生品，听起来他们是想把交易这件事做到极致了。但财报里似乎还有更大的野心，他们好像不满足于只做交易所，对吗？
没错，这恰恰是这次财报会议最让人兴奋的地方。CEO 布莱恩·阿姆斯特朗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预测，全球大部分支付，尤其是跨境支付，最终都会转向稳定币。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 传统跨境支付要好几天，手续费高达几个百分点。
嗯，
而用稳定币不到一秒到账，成本不到一美分，这个愿景很美好。但现实是，我给我妈妈解释什么是稳定币都费劲儿，他们要怎么说服一个管理着几十亿美元现金流的大公司 CFO 把公司的钱换成 USDC 呢？就是这个信任和落地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就是他们策略的精妙之处。他们很清楚，让 CFO 们接受新事物需要时间，所以他们瞄准了一个巨大的痛点，一个每年高达40万亿元美元的跨境支付市场。基路里指出，这个市场的 75% 都是 B2B， 也就是企业间的支付。这些企业对效率和成本极其敏感。
我记得会议里举了一个 Shopify 商家的例子，那个特别有说服力。
对，那个例子非常关键。一个 Shopify 商家如果用信用卡收款，要被抽走 2-3% 的手续费。但如果他接受 USDC 稳定币支付，这笔费用就几乎为零。省下来的钱，他甚至可以拿出一部分，比如1%，直接返利给用 USDC 付款的顾客。结果就是，顾客省了钱，商家赚了更多的钱。
哇，这听起来是个多方共赢的方案。
这就不仅仅是省钱了，这是在重塑价值链。他们想通过这样的案例证明，稳定币支付不是一个功能相似的替代品，而是一个能创造全新商业模式的升级品。
嗯，我懂了。
商家可以补贴用户，因为省下的手续费比补贴还多。这种好事在传统信用卡体系里是不可想象的。这才是他们用来撬动那40万亿元美元的支点。
明白了，他们不是在硬推一个概念，而是在展示一个能让生意变得更好的新工具。那他们具体打算怎么推广呢？
双管齐下。第一条路是把自己的能力打包成服务，卖给现在的金融巨头。就像亚马逊当年把自己的服务器能力打包成 AWS 云服务，卖给自己的竞争对手一样。 Coinbase 现在也在跟花旗、摩敦大通、 PayPal 这些机构合作，让他们用自己的底层设施来提供加密服务。
也就是把自己从一个竞争者变成了加密及服务的提供商。
就是这个意思，
把潜在的对手都变成了自己的客户。这招很高明。那第二条呢？
第二条路是面向未来的技术部件，比如他们提到了一个叫 X402 的协议，还有一个给 AI 智能体用的开发工具包。这些东西听起来很技术化，但你只要理解它的核心思想就行。那个 X402 协议，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万业原生支付的标准。未来你看完一篇文章想给作者打赏，或者你的 AI 助手需要付费调用一个数据接口，都不需要跳转到新页面扫码输密码，支付请求就直接嵌在信息流里，一键就能完成。
我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读到这里时，我停顿了一下。我们习惯了支付是银行的事儿，但他们想说的是，支付其实是互联网信息协议的一部分。这个观念的转变才是最颠覆的。
他们这是在为一个人和机器，机器和机器之间高频微额交易的未来经济铺路。支付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金融流程，而是像发送信息一样自然。
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不仅在解决今天的问题，更是在定义明天的场景。
好了，既有万能交易组的宏大蓝图，又有颠覆支付体系的野心。要把这些都实现，听起来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极快的执行力。他们在会议上是怎么谈论增长模式的？
他们的答案很直接，并购。首席供应用官明确表示，随着美国的监管环境从过去的通过执法来监管变得越来越清晰，他们行动的手铐被解开了，可以更大胆地进行战略投资和收购了。
嗯，
清晰的规则反而释放了他们的扩张速度。
有趣，所以他们并不害怕监管，反而欢迎清晰的规则。我注意到首席供应用官还说，他们正在研究史上最优秀的科技公司是如何利用并购来极大的加速业务普及的。这听起来他们就是在效仿那些科技巨头的成长路径。
我觉得可以拿你刚才提到的亚马逊来类比。亚马逊一开始只是卖书，后来开始卖所有东西，最后甚至把自己的服务器能力，就是 AWS 也卖给别人。 Coinbase 也是这个思路，从卖币到提供一个能卖所有资产的平台，再到把支付能力 double 成服务卖给银行。 而并购就是实现这些跨业式发展的加速器。
那他们的并购逻辑是什么？只是为了买收入和用户吗？
不完全是。他们的核心逻辑是购买关键能力，用来补全战略蓝图上的拼图。这次财报里提到的两个收购案就是最好的例子。收购 Deribit， 我们前面聊了，是为了购买交易深度这个能力，直接获得了机构市场的入场权和领导地位。另一个是收购了一个叫 Echo 的平台，这个是做什么的？ Echo 是一个帮助新项目进行早期融资的平台，收购它就意味着 Coinbase 能够向上游移动，在新代币还没有诞生，还没有资格登陆交易所之前， Coinbase 就可以介入它的融资和发行环节。用首席运营官的话说，这叫垂直整合。
我明白了，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仅仅是一个资产的交易市场了，而是覆盖了资产从诞生、融资到交易再到衍生品的全生命周期。这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强化的生态系统。
非常精准的总结，每一次收购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财务决策，而是服务于这个大生态的一步棋。这让他们从一个单纯的终点站变成了一个贯穿始终的 infrastructure。
好的，我们来快速梳理一下。通过深入解读这份看似枯燥的财报会议记录，我们看到了一家公司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蜕变。他早已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加密货币的买卖平台，
他在构建的是一个全方位的金融操作系统，一个能交易一切资产的万能交易所，一套基于稳定币挑战传统银行的全球支付网络，并且通过非常清晰的并购战略来疯狂加速一切的实现。
他们正在尝试从一个新金融世界的入口变成这个世界无处不在的水电煤基础建设，这个野心确实非常大。
的确，但在会议最后的问答环节时， CEO 被问到一个关于他们自家公链 Base 网络的问题时，他顺口提了一个构想，说未来可能会有一个 Base 网络代币，目标是将10亿人带入链上世界。
这听起来像是他们下一个阶段的宏大目标了。
是的，虽然材料里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这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恰好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也是最迷人的张力。Coinbase 是一家中心化的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它需要对华尔街的股东负责，而它的 Base 网络以及整个加密世界的精神内核却是建立在去中心化的技术和理念之上的。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矛盾。
所以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来思考，一家中心化的上市公司如何才能真正成功的去引导一个去中心化的生态系统？当他们为了吸引那未来的10亿用户而去发行一个所谓的网络代币时，这个代币对于网络的归属权和控制权又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比他们所有的商业战略都更深刻，其答案也远远超出了这一家公司本身。